之前，让我们来翻开圣经，神的话。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41章。创世纪第41章，听我来念。创世纪第41章第一节，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第九节，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起来了。”第十四节，法老遂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以先的七只肥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25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正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 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第三十七节，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沙法纳特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第四十六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三十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第五十节，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涤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好，读经到此，我们感谢神。汉阳牧师今天早上他要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他的全能非同我们的全能。我们请汉阳牧师。
谢谢长老帮我们读五十七节，哇，好一大段，上气不接下气啊，不过他读得很好，感谢赞美主啊，你听他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幕后呢训练了好几回啊，特别五十七节里头有几个生词啊，也不容易的。好，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系列，他的道路非同我们，所以我们已经来到的第五堂四十一一章，这里告诉我们说，今我们来思想。他的全能非同我们的全能， His power not ours， His power not ours。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记得四十一章约瑟几岁了？约瑟三十岁了。所以我们从三十七章开始的时候，约瑟才十七岁，现在来到四十一章的时候，十三年过了，在埃及第十三年又做奴隶，又做牢房，又在牢房，那种生活是不容易的。所以你可以想象，来到第十三年的时候，你有什么心情，我有什么心情。 那可能如果我和你是约瑟的话，我们或许会想，神你到底在哪里？13年都过了，你跑去哪里啊？上帝，上帝，为什么你对我这么残忍？上帝，你不是全能的神吗？那么为什么你没有把我救出来？为什么我13年了，我还在这个黑暗的地方？我一点希望都没有。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的情况真的会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陷在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真的会感觉上好像什么呢？四面都是墙，我们越不出去的墙，好像是一个死局一样。约瑟在这个时候，41章还没有开始之前，约瑟的感受就是这样：我死定了，我现在30岁，可能接下来的30年，我就死在牢房里头了，没有戏了，没有机会，没有盼望。但是感谢赞美神的事情是，当你看这41章的时候，你发现神是很有全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弟兄姐妹们，你能使我们国家的总理做梦吗？你能使我们国家的总理梦到你吗？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你看到人跟神做的事情差别太大太大。上帝能使法老做梦，上帝能借着梦来告诉法老一些信息。不过我们人其实顶多呢，你很厉害的话，你就解解梦吧。不过其实你不能托梦。这就是约瑟又要经历的事情。约瑟不只是在第一回，在17岁之前，神给他一对梦。对梦告诉约瑟说，以后将来要发现一些事情，你要在你的兄长之间呢做那首的。约瑟的生命当中又看到第二对梦，主政上长。神借着梦来告诉约瑟，这主政上长，谁要活谁要死。现在又多一对梦，不过那对梦是向法老做的，法老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大点。第一大点告诉我们说，其实当我们越认识这全能的真神的时候，你越认识他的方法的时候，其实你和我呢，我们会赞美他的，我们会赞美他。 We praise his almighty methods。 所以你看来到第一节的时候，开始神做工了。哇，终于等到13年了，神终于做工了。2年前主正忘了我，现在呢神做工了。神怎么做呢？神在这个国家里头的首领，最厉害的那一位，最强的那一位，在他身上做工，做了两个梦。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原文是很有趣的。原文有把我们中文圣经把那原文的一个字，其实我们没有翻译出来，因为如果翻译的话，听起来有点别扭的。那个字就是看啊。如果你看第一节的时候，第一节听起来是看啊，正在尼罗河旁边。有什么呢？有法老王站在那里，第一节。而第二节，看啊，有7只母牛。然后第三节的时候，看啊，又有7只母牛。所以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在原文希伯来文，他一直叫你和我 ，look look look， 看法老站在哪里。弟兄姐妹们，法老站在的地方很重要，那个地方叫尼罗河。可能你会想，尼罗河就是好像新加坡河，你去新加坡河有感觉吗？没有感觉的，新加坡河就是这么的渺小。不过如果你和我去埃及的话，尼罗河是埃及王国的荣耀。尼罗河是埃及王国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这尼罗河，整个埃及全地呢，变成一个很丰盛的土壤，很丰盛的土壤。你知道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啊，罗马帝国的粮食从哪里买？从哪里来？埃及。最近有人告诉我，哎，我不敢吃 BreadTalk 的面包了。我说为什么呢？我很久没有去了。他说你知道吗？那个猪肉松面包啊，已经是1个2块3毛钱了。吓了我一跳，我的印象当中还是1块3毛钱，1块2毛钱。我说你没有开玩笑吧？像我今天早上还去上网查一查，我以为那个姐妹搞错了，上网看一下，真的是2块3毛钱猪肉松面包。我们可以请小晴姐妹帮我们做了，会便宜很多，一样更加好吃，更加好吃。 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这年头通货膨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俄罗斯打仗。如果你知道俄罗斯俄乌战争的一个后果，就是俄罗斯是全世界小麦出口的第三大国家，乌克兰是全世界出口小麦的第五大国家，他们两个加起来呢是全世界 25%。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 25% 的工厂关了，打仗不出粮了，所以那小麦呢就开始什么呢面粉等等就开始很贵很贵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猪肉瘦面包变成2块3毛钱。所以弟兄姐妹，你看法老住在哪里？看法老站在尼罗河旁边，那个是埃及何等荣耀、何等丰盛的地方。这第二呢，你发现那七只母牛、七只肥母牛、七只瘦母牛有什么好看的？因为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不是埃及人，我们不是埃及人，所以我们不知道牛代表什么。不过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这是埃及他们所敬拜的女神当中的最大的女神叫 Isis， 你可以叫 Asset， 这不是我瞎讲的。如果你回家搜索的时候，你看百科全书，他会告诉你埃及神当中呢这最大的大男神叫 Ray， 他的另外一半叫什么？叫 Isis， 你知道吗？当在埃及王国你要拜 Isis 的时候，你是要拜一个物件的，你要拜一个动物，那个动物就是牛。所以如果你是法老，我是法老，我们是埃及人，我们在夜间梦到牛的时候，你要很注意啦。因为你记得吗？我们之前谈过这个梦界呢是人跟神交流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在梦里头遇到牛的话，你就我要很注意了，因为这个梦很特别，一头牛都很特别了。现在就姐妹们，现在我们上帝送法老14头牛，而且希伯来文圣经一直叫你看那七头牛，现在你在看那七头牛。过后呢，法老做了一个恐怖的噩梦，那恐怖的噩梦就是那后来呢，那瘦弱的七头牛呢竟然把那前面的那肥胖的七头牛都把它吃掉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法老的话真的是好像一个好莱坞的僵尸电影一样。而且不仅仅是牛吃牛，你就开始想，为什么我的女神要把她自己给吃掉了？为什么女神又是这么肥美的？为什么我的女神又是这么的瘦弱的？为什么这瘦弱的女神把那肥美的女神吃掉的时候，那个女神还是这么样的瘦弱的？她搞不明白。所以你说她纠结吗？这不是普通的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不是普通的梦。所以那个印证是什么呢？那个印证就是法老睡了过后呢，在同一个晚上再做多一个梦，而且这个梦跟之前的梦相当的相似。为什么呢？通过号码7，所以之前九正上涨的号码是3，所以现在法老王做的梦跟这个号码7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次又来了有河滚这次有这麦子在麦子讲的这穗这七个穗子，这七个穗子原先是肥美的跟之前的一样，现在后来的穗子呢现在是这瘦弱的，是被吹焦的。所以过后呢，可怕的事情又发生了，这瘦弱的穗子把这肥美的穗子吃掉了。所以弟兄姐妹记得吗？如果我是法老王，我会很担心的，因为我的国家的荣耀是麦子，你要买麦子你来我这里买，我一定有的，因为我有尼罗河。所以你想，哇，发生什么事？有尼罗河，有我的女神，有我国家的荣耀，到底这个梦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因此呢，法老焦急。你看第八节的时候，法老醒起来的时候，法老圣经告诉我们，法老心里不安。你知道吗？有趣的是，在旧约圣经里头也有一个王，他也是做梦，做了梦过后，一模一样的希伯来文字，他心里不安。 那个王叫尼布甲尼撒王。当尼书告诉我们尼布甲尼撒王第二章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过后呢圣经说心里烦乱，在原文是一模一样的，心里烦乱。因为为什么呢？在古近东的时代，他们知道的，当他们做一些梦的时候，这些梦跟神明有关系的时候，他们就很怕，他们就很担心。所以立马你看这法老，你怎么知道他迫不及待的要解梦呢？你看他醒起来做什么？他一连串做好几件事情啊。第八节，他猜，他叫，他说，这是作者告诉你和我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这不是普通的梦，赶紧叫人家来，叫来过后他告诉他们的梦。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可以给法老一个圆解。我很喜欢圣经这两个字叫圆解，不是他们没有给法老一个解释，而是什么呢？而是他们给法老的解释呢不圆满，之间有冲突。第一个梦的解释跟第二个梦的解释不符合，里头的细节不搭，所以法老就不满足。所以你可以想象了，这时候的法老呢他真忧愁了，他真忧愁了。所以九正就这么重要的，九正其实是法老王的左右手。现在神其实这个梦提醒九正，你知道吗？很久很久以前你也做过这个梦，做过这种梦，很久很久以前有人帮过你。所以你看到第九节的时候，九正什么呢？九正其实讲话呢在原文是这样的，他说我犯了罪，今天我想到了这是九正说的。所以他就开始跟法老解释，你记得吗？很久很久以前你把我放在监里头，其实在那个晚上我们两个人做同一个梦，现在法老是一个人做两个梦，相当的相似。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九正就介绍了约瑟了。你看他怎么介绍约瑟，其实他介绍约瑟的时候，约瑟是地位是非常非常贬低的。你听他怎么介绍约瑟，他说在监里那个地方，在监牢里头，首先有一个希伯来人，外国人，第二少年人，哇，没有经验的，乳臭未干，仆人，在监牢里头。所以这九正就告诉了法老，其实帮我的人是这样的一个卑微的人，这样的一个卑微的人，而他不晓得法老要不要用他。不过他告诉法老说，这样的人帮过我。所以你看法老迫切到一个地步，你记得吗？那时候我们谈到九正跟善长他在监牢里头的时候，他们生气，为什么呢？因为最好的资源，那些人才啊，全部在皇宫里面，而他们不能叫皇宫的朋友来帮他们解梦，得沦落到叫约瑟来教他们解梦。现在倒过来了，皇宫里头的不能帮法老，现在法老得去到牢里头叫一个囚犯出来。出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清洁的话就直接去见法老了，不过他相当的不干净，所以法老就招什么呢？你可以感觉到那个紧急的情况 ICU emergency， 他说招约瑟来。他们急忙招约瑟来的时候，其实在原文他们说什么呢？原文是他们使约瑟奔跑。哇，是相当什么呢相当紧急的事情，不要走了，没有时间了，跑，赶紧跑。跑了做什么呢？跑了就剃头刮脸换衣服进到法老那边去，这是非常紧要的事情，赶紧赶紧赶紧，快点快点快点。到哪里呢？到法老那里去。所以法老就对约瑟说话了，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没人可以解释的，我讲那个梦，我要讲那个梦给你听，你听了这个梦你要给我那个解释。不过你看约瑟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反应，这是法老。想象一天你和我遇见国家的领袖，那国家的领袖讲一句话有错误的话，你会做什么？不要乱讲话了，随便，他是大的，我是小的。不过你看约瑟说什么呢？约瑟说这不在乎我的，解梦的不是我，解梦的是神自己，神会使那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的，这不是吗？约瑟终于有希望了，出来了， 建国家的领袖，约瑟仍然在这法老的面前做这样的伟大一个这样好的一个见证。所以法老就不管约瑟，法老就接着说，讲自己的讲自己的梦。可能你会问说，为什么圣经里头有两段话相当相似？第一段话是叙述旁述告诉我们的这两个梦，而第二段话是法老用自己的话来告诉我们这两个梦。其实在如果你把这两段放在一起的时候，这第二段话告诉你法老的心情。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法老对自己对自己的梦有一些观察，有一些感受。你看第十九节，第十九节这里说在埃及遍地我没有看过这么不好的牛啊，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可怕这么恐怖的母牛。这法老自己的感受可怕到一个地步呢，这个噩梦啊他念念不忘。这是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是什么呢？第二个感受是21节，吃了以后看不出来他们吃过，这丑陋的样子仍然和先前的一样。所以这是法老自己第二个观察。所以法老其实对这两个梦感触很大，所以因此法老焦急，法老担心，到底谁可以帮助我？所以约瑟来了，约瑟要把这个梦的唯一的解释，这个梦背后的真理告诉了法老，告诉了法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说真理的话只有一个，真理的话只有一个。如果你带别的真理来的时候，别的真理呢，其实在神的真理面前站不住脚的，因为真理只有一个。让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前些日子我陪一个姐妹去看家庭医生。我长了这么大，我没有看过这么没有礼貌的家庭医生。我陪她进去的姐妹是外国同胞。进去的时候，那个家庭，我走进去那个诊疗室的时候，家庭医生就骂我，他说你是谁？谁让你进来我的房间？我说我是他的牧师。这姐妹她在新加坡，她是我的会友，所以在新加坡其实她没有亲人，我只陪她来听听问问。她说问什么问？没有什么好问的。我说为什么没有什么好问的？她说我告诉你，她有癌症就是有癌症，没有什么好问的。我说医生可以问多几个问题吗？你怎么知道她有癌症？她说我不会回答你什么问题的，那我说有癌症就有癌症，你就要去找专科了，去看癌症专科。所以过后呢，我就告诉姐妹，姐妹我们走没关系了，我们去找专科。所以看专科的时候，专科说其实你只是发炎而已，我开个药给你一周，一周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发炎就退掉了。医生做了很详细的，专科做了很详细的检查，我们花了一些费用，所以我们离开了。所以一周后这个发炎真的退掉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是真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真理，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的。假的是什么呢？假的是那家庭医生讲的话，他也不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拿到这样的一个判断。真的是什么呢？真的是那专科医生告诉我们的事情。他说你吃这个药，吃了这个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礼拜后你来见我的时候，你所有的症状就没有了，你会好的。所以吃了药过后，这姐妹真的好了，从今以后不用再回去看医生了。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理只有一个。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教会呢时常会来假道理呢。教会经常有人进来教会里头传假的道理。这年头很有趣了，我们在早上也有，在傍晚也有，在乌兰也有，在伊朗东也有。这年头假道理一大堆。所以你说有什么假道理呢？我想今天提一个相当可怕的邪教。我真的叫它邪教，为什么呢？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办一间所谓的信仰，一个信仰，或者我要开始一间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呢是用谎言来建立起来的话，那这不是一个教会，这是一个邪教。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我把这个邪教的一些错误打印在这周刊里头，我要你们我们慢慢的来看，这是很重要的啊，来提防，来小心。请音响师帮我放下一个幻灯，谢谢。 啊，所以这个邪教你看他厉害到一个地步呢，如果你去他的网站的话，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用的，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用。我去同一样的网站，我点击英文的话叫做 Gospel of the Essence of the Kingdom， 如果你点击华文的话叫国度降临福音网，他连自己的教会都不敢讲，他叫做东方闪电派全能神，自己的教会都不敢讲。为什么啊？因为你怕，你怕人知道。所以有时候你会听到，这叫欺凌派，叫二救主派，叫神能主教派，叫真光派，叫真道派，一大堆的一大堆的名字。不过其实你传的是什么呢？你传的是另外一个福音。刚才长老说了，传另外一个福音的人是被咒诅的。如果你传的不是圣经所讲的这位耶稣基督的话，你是被咒诅的，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保罗使徒们说，我们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们再讲多一次，如果你传别的福音的话，你是被咒诅的。你知道吗？东方闪电派不喜欢保罗书信的，你靠近东方闪电派的人，他们不读保罗书信的。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因为在保罗书信里头，加拉太书告诉你和我，如果你去信另外一个基督的话，你是被咒诅的。东方闪电派哪里要你读？所以他们说，哦，保罗不是真正的大使徒，真正的大使徒是彼得，我们比较读彼得的书信。其实弟兄姐妹们，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你看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东方闪电派，我想指出三个严重的错误，三个严重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的神论是错的， Doctrine of God。他的神论错在哪里呢？他们把这人类的时代呢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旧约的时代，叫律法时代。第二个阶段叫恩典时代。OK， 我们可以接受这两个时代，听起来挺合乎圣经，合乎圣经的。不过他们还有第三个时代，叫做国度时代 ，the kingdom era。几时开始国度时代呢？1990年开始这国度的时代。为什么呢？就在1990年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有一位女基督，来自哪里呢？来自于东方。所以这个女基督叫做全能神。所以当你说全能神东方闪电派的时候，全能神指的是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的全能神和我的全能神不一样的啊。如果你看这创世纪的时候，神介绍自己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我是全能的神，那是三位一体的耶和华神。不过全能神派的全能神指的是女基督。那你说这他们怎么可以证实这女基督呢？他们证实的那一大段呢，其实就在马太福音的24章的23节到28节啊。所以如果你看打印在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加深的字啊，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所以之前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之前上文告诉我们说啊，到了末世的时代，有很多的假先知会来。假先知来的时候告诉你，看啊，耶稣在那个地方，看啊，耶稣在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28节这么重要？28节告诉你和我，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不是偷偷摸摸的。你不用说哦，看啊，去东方，去中国的那个乡哦，在那里耶稣基督来了。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告诉你说，耶稣来的时候呢，好像闪电从东边到西边，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而马太担心你不明白，马太再加多一句话说，你怎么知道哪里有尸首？你看天宫的鹰。我不明白这个道理的，直到我去美国。美国每次你看到天宫很多鹰的时候，你就知道那边有死尸，有东西死在那里。而且很远很远，你就可以看到四五十只鹰在天空，就在那边飞啊飞啊，绕啊绕，你就知道那边有死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马太的意思。马太的意思不是在告诉你和我，从东方有来一位女的基督耶稣，耶稣基督从男的投胎变成女的，在1990年开始了一个新的派别。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假基督，这是邪教， 这是让人下地狱的，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甚至他们的神论，他们不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他们不相信神是有圣父、圣子、圣灵，不相信。过去两千年教会所相信的，从圣经里头所取出来的教义呢，他把它推翻掉了。你所讲的天父他不认同的，你所讲的圣子他不相信的。所以就觉得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不称这些人为我的弟兄，为我的姐妹，他跟我不一样，他跟我们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大错误。第二个大错误是什么呢？他信的基督跟我们不一样。 The wrong doctrine of Christ。 为什么？他说相信第一个大基督来的时候，第一个基督来的时候，他道成肉身来拯救世人，这我们可以相信。不，第二个女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征服人的心。这个女基督来的时候，他要战胜撒旦，甚至这个东方闪电派里头有大祭司在这里头告诉我们说耶稣要有一个新的名字。那新的名字是什么呢？全能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个很大的讽刺。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的17章开始呢，就告诉你了，神称自己为全能神。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这是耶稣新的名字，你不知道创世纪17章告诉你这是旧的名字了。这可能是圣经里头最古老的名字，上帝介绍自己为全能神。现在你说耶稣基督新的名字，我们没有听过的名字叫做全能神，没有啊。创世纪17章我们都听过了，神介绍了自己为全能神。他们信的耶稣不是我们信的耶稣，耶稣没有投胎变成你基督。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请你，有人问你可以来探访你吗，有人要跟你上课，他们一般会做什么呢？不要跟牧师讲我跟你上课啊，哎呀，牧师会不高兴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做的是光明的事情，如果你教的是正经，我们很开心的。我昨天没有来和平组，不过我很开心啊，弟兄姐妹们在一起讨论的是圣经，讲的是神的话，我没有这么不安全感到一个地步。你们在哪里聚集，汉阳牧师都要去那个地方，因为我知道你们在谈神的话语，在谈神的话语，神会祝福你们，我们不担心。除非什么呢？你谈的是假的道理，你不要牧者，你不要长老，你不要执事，你不要老师们知道，那有问题。如果你谈另外一个基督的话，是很大的错误。这是第二个大错误。第三个大错误是什么呢？是他们的圣经论有问题。刚才我说过了，他们不相信圣经。他们讽刺的事情是他们用圣经，不过他们其实不相信圣经。保罗写的书信是圣经，为什么呢？彼得自己这么说的。比如说彼得说保罗写的书信好像别的经书一样，所以彼得很清楚知道的，彼得自己说的，这是从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来的。所以如果东方闪电派的人说我们只相信彼得，那你要知道，如果你相信彼得，你必须相信彼得所相信。彼得相信什么？彼得相信保罗写的书信是神的话，彼得相信保罗传的福音是那独一无二的福音，是那真福音，不可以改变的。他们的手段是什么呢？手段网络。我去上网看他们的组织，他们组织其实一个四个部门，其中一个部门就是传媒网络，网络做得很好。弟兄姐妹，我不想你们去看，不过我讲这个的问题你们就开始好奇。好奇的问题就是你们回家会去搜索，上线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哇，还有福音电影啊，哇，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邪教它的手段是什么？真假都在一起呢。他们常常隐姓埋名来到教会里头，真的名字不写，写假的名字，真住的地方不讲，讲假的地方，真正自己来源的地方他不说，他告诉你他是什么什么教会呢。所以从某个角度，其实有时候我还挺佩服耶和华见证人的。耶和华见证人至少有这个胆量告诉你说我是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比较少讲偏话的。不过如果一个教会需要轮到那个地步，先进堂我们要开始从100人变200人，像你问牧师，牧师我们的策略是什么？我们一起来骗人，黑猫白猫，只要能带人来信主的猫都是好猫。我们骗人，告诉他们说这边我们也跟也很认真的，很敬拜这个佛祖的，在这边我们也很看重关公的，你来听听看。就觉得这是邪教。 如果你要用谎言来做主的工作的话，这不是主的工作，谎言是撒旦的工作。你用谎言来做主工的话，基本上你会告诉我们这是邪恶的。所以弟兄姐妹他们也很厉害，他们厉害到一个地步，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这就是他们做的事情他们会让你感觉到说，其实我们好像光明的天使我们其实是羊来的，你看我的羊皮，真羊皮来的，不过里头披的那动物不是羊，是狼。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其实你和我不用惊讶的，在教会里头会有这种光明的天使来的时候，好像好人一个。东方闪电派的人很多，很有爱心的。你要搬家，你请东方闪电派的人，他真帮你搬家。你说你没有钱，他们真会给你钱。你说你遇难，他们真会救你的。为什么？好的我也做，坏的我也做，因为我知道用什么途径都好，我把你招进来，我把你招进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很小心。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些迷惑的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要我来我们的家，求求你，你要来我家跟我上女基督的课，我不跟你上了，我不接待你，我更不问你的案，你不是我的弟兄，你也不是我的姐妹。所以今天弟兄，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因为真理只有一个，福音只有一个，耶稣也只有一个。而我讲的事情不遥远，如果你在教会里头两三年前有东方闪电派的人来乌兰来玉朗东，玉朗东人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我们把那个女士的照片投影在荧光幕上，我们需要告诉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这个女士是狼，是假冒的天使，我们不接待她，我们不问她的案，我们不欢迎。当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人，要告诉他，你信的是邪教，你要出来，这是下地狱的，而这跟圣经所传的福音绝对不一样，这会害死人的。这就是为什么法老不满意解梦的人，他给他们的梦的解释呢不圆满，不全面，不符合，不统一。所以当你认识真理的时候，真理会让你知道说这是很全面的，真理会让你知道说其实是很符合现实的，真理跟真理之间呢是非常统一的， very comprehensive, very cohesive, very consistent, 这是真理来的。如果假的道理呢，它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漏洞，很多的冲突，这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好，我们回到我们从现在我们又回到创世纪回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第二大点。我们不只是来赞美说哇，我们这全能的真神他开始又使用他的方法了。我们不要相信全能的假神他们的手段。我们来回到这里看到这全能真神开始做工了当他开始做工的时候，他先让我们看到他的想法。我们来赞美这全能真神的想法， Praise his almighty mind。 你看那想法什么？基本上这梦里头有四个大点，这梦里头第一个大点告诉我们说，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约瑟说的两个梦是一个梦。第二个大点是这七只牛这七个穗子呢是七年，这是第二个大点。第三个大点是这两对的七呢，一个是指的七个丰收年第二个指的是七个这饥荒年最后为什么重复呢重复告诉你这件事情必定成就。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约瑟的梦不是在同一个晚上的，主政上长的梦在同一个晚上，法老的梦在同一个晚上，告诉我们什么？约瑟的梦会在未来发生，主政上长的梦，法老的梦很快就会成就了，就会应验了。所以这是约瑟告诉法老的事情。 告诉法老的事情。所以更人更令人惊讶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啊，哦，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今天哦，比如总理府邀请我去见跟总理吃饭，你觉得我们敢不敢给总理提意见？ Let me give you a proposal， 我给你一个提议，怎么做国家领袖？你敢不敢？我是谁啊？何况如果我是在张仪监牢里头坐牢的一个人呢？我出来去总理府跟总理吃饭，你觉得我敢吗？没有人敢的，没有人敢的。不过约瑟敢。这个囚犯现在告诉法老怎么做法老。这个囚犯告诉法老说：“你呀，应该去找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来治理这个埃及地。要去什么呢？要来处理这个七个饥荒年，七个饥荒年。”所以现在就觉得我们的神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们了。我们的神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梦里头有一个解释，而这个解释如果是真的话，这个解释会成就的。而过后历史告诉我们这解释真的成就了。有趣的是，埃及人的考古学家考古埃及的时候，他们确实找到书卷了，他们找到书卷记录说在埃及地呢，确实有好几个饥荒年，接着什么呢？好几个丰盛年过后，接着好几个饥荒年，好像什么呢？好像圣经创世纪在这里41章所讲的道理，真道理、真理的话会成就的。讲约瑟是真的传道人，真的传道人。所以我们来看第三大点，第三大点刚让我们看到，神那巧妙的方法，赞美他。神那巧妙的方法就是让法老察觉到原来这样的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就是谁呢？就是这个囚犯。所以你说，哇，上帝你这个做法呢太厉害了，太巧妙了，谁都想不到，应该是在你的皇宫里头这么多 IQ 200以上的人，这么多的学者，这么多的奖学金得主当中，可能筛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新加坡一大把，现在你去找一个张仪囚犯，你说那个就是。而过后你看法老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怎么知道法老不是开玩笑的呢？法老一连串做了很多东西，比之前做的更多啊！你看42节，法老做什么？法老把戒指摘下来，法老把这个戒指戴在他手上，穿上了衣服，戴在他的金链戴在颈项上，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叫人告诉前面的人，你要呼喊说跪下跪下啊，这是治理埃及地的人。所以法老不是开玩笑的，法老很清楚知道这个人就是治理我国家的那个人。请问谁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全能的神才给了你，和我不能，你和我不能。所以因此呢，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赞美上。所以最后法老还甚至为约瑟办了一个亲事，而且这个不是无名小卒，可能对我们来讲，哎呀，法老给约瑟一个名字 OK， 把约瑟变成一个埃及人啊，同化他，甚至呢法老将什么呢，将安城的祭司他的女儿许配给约瑟，意思是什么呢？法老要告诉全埃及的人，这约瑟虽然是希伯来人，现在他是100%的埃及人，他有埃及人的名字，他有一个埃及的老婆，而且这个老婆是响当当的。为什么呢？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埃及人对我们来讲，大祭司就好像穷牧师、穷传道一样。不过不是的，现在弟兄姐妹们，在埃及，如果你做大祭司的话，你是那时候埃及地的首富了。为什么？你可以想象，所有的奉献都属于汉阳牧师的。像宣信堂的奉献呢？我们去年超过70万，我跟韦阳牧师、邓牧师讲啊，我们一人1/3，我们搞个10来年，我们都住公寓，都住洋房，都很有钱了。现在就觉得不要误会我们，我们不碰钱的，这不是教会的运作。不过这是埃及国度里头，如果你做大祭司的话，基本上法老把最有钱人的女儿嫁了给约瑟了。所以约瑟的地位从那微不足道的囚犯变成那高高在上我们攀不得的那个人。这是约瑟告诉我们说法老要成这件事情， 要帮约瑟这件事情。不过确实历史让我们看到接下来约瑟真的是以聪明智慧来预备这饥荒的年。这预备饥荒年的过程当中，在这七年的时候，在七年的丰盛年的时候，他也得了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名叫玛拿西，原文叫做忘记。忘记。他忘记了他过去13年的苦楚。第二个叫以法莲，原文叫生养众多。想起什么？创世纪第一章。原文是一样的。所以过后真的，你如果你研究以色列支派的时候，以法莲支派呢是以色列最多人口的支派，这是以法莲。所以约瑟在告诉你和我说，当他走来这条路的时候，他赞美神，他赞美一位全能真神。因为这全能真神他有自己的方法，因为这全能真神他有自己的想法，这全能真神有他自己的妙法，他的方法、他的讲法、他的妙法都非同我们。我们来祷告。恩主啊，神，求你帮助我们。主，当我们渐渐的在教会成长的时候，主，我们不要忽略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主，帮助我们更不要忽略神你自己的话语。唯有你的话语能保护我们，唯有你的话语能使我们脱离这邪恶邪教的这辖制，能使我们自由。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像约瑟一样，虽然我们在自己的不同的苦境当中，有好些人在这13年里头，还在这13年的过程当中，可能甚至会觉得生活绝望了，生活没戏了，生活没路了。但神呢，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你，相信神你是全能的。主，你自己的方法，主你自己的想法，主你自己的妙法，真的不是我们。主，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你信任你。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